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今天看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想我们从43节开始吧。我们上一次讲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前面一大段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你有没有逐渐熟悉的约翰福音，想到每一章大概知道那一章有什么内容啊、记一下这个吧。尼哥底母是在第几章？第三章啊、加拿的婚宴呢？拉撒路复活在11章。好牧人呢在第十章。记一记这个有时候也有帮助，当然你不记得这个不会影响你进天堂，可是记一下还是会帮助你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读得更好。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来读43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46到末了54节，一起来读。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就是他从犹大回去以后行的。加百农跟迦拿应该有一点点距离哈、所以好像他从耶稣那里回家隔天才到。其实我们在地图看他没有隔那么远，不知道为什么要搞这么久。而且主耶稣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才过中午不久，对吗？未时是在午时的下一个，是吧？午未是不是？所以未应该是下午1点到3点左右。耶稣就跟他说：“你的儿子得医治了。”他第二天才回到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多耽搁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神迹又是行在迦拿，对吗？没有注意到啊。他说这是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所以好像约翰记载的，记载的几件事情都，在时间上是不是都蛮早的？但是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不久的事情。在这里，这是一个大臣，一个官，他从加百农到了迦拿，来见耶稣，为着他儿子的病来求耶稣。主耶稣讲的话好像有一点拒绝人家， 我不知道今天可能没有几个牧师敢讲这样的话，一定会被人家说没有爱心的，因为他没有，主耶稣没有马上回应要帮助他，他说你们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啊。我许多年前读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可能主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啊，也许主只是在形容很多人的光景。其实可能不是那时候我这样觉得，我记得我好像听一位长辈他解释这一段经文，他这样说，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啊。主是在叙述人的很容易有的情形，好像他们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那主讲这个话，当然一方面，要表达那可能不是最好的，因为他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一个人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对吗？啊，所以显然主觉得，你如果能够还没看见就信，是更有福的。但是这个没有更有福的这个大臣，主也没有真的拒绝他。事实上从后面的发展，我想主确实是帮助他。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们，我们祷告以后主耶稣是这样跟我们说的，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反应。也许我们会说那就拉倒吧。有的人真的是这样的。可是这个大臣好像没有这样，他继续的恳求主啊，然后主就给他讲了一句话。你看主行神迹其实很简单，对吧？他讲一句话就好了哈。那为什么主如果行神迹那么方便，为什么他不每一次都这样就好了？他好像找我们麻烦，总要弄一点别的事情拖一拖，不是立刻帮助我们。你会这样想吗？如果你要学习祷告，学习认识神的作为，他的法则，你就不能这样想，因为主常常这样做。我再讲一遍，你看主在这里只说一句话，他的儿子就好了，不是吗？所以对主来讲，其实他做这些事都很方便的。可是主并没有常常用最方便的方式做，用我们觉得最方便的方式做，因为主总是把焦点放在我们这个人得到造就上面。其实人有没有信心，神都一样能做工，他是全能的，所有一切在他的手中。我们人是他造的，他可以造这个身体，当然要修复这个身体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他想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在这里主给这个大臣讲的话说，你们常常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主的意思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没有看见也能够信，不是因为看见一个结果才信啊。但是主讲这些话并不是在拒绝他或者嘲笑他，或者好像转移话题，并不是的。主正是要帮助人的信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大臣他的回应逐渐的，他的信心在里面被建立起来。我没有办法，我也不应该太仔细的讲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在一个人心里面发展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多年来的认识，我觉得主总是有办法建立人的信心，让人走在信心的好像一个阶梯上面，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直到他信心被建立被坚固起来。而有的时候神到那时候就会做一些工作，神，我发现神选择做他工作的时机有各种情况。有的时候他在人根本还毫无信心的时候，他就直接的做一件事情，好叫人可以信啊。也有的时候神在人充分的建立的信心之后，他才做工。可能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这样，所以搞了24年，从他出应许到他真正的他的妻子怀孕，一共过了24年，25年后他才真的得着儿子以撒。但是也有许多的情况，也许更多的情况，神会在我们的中途做工。也就是说他不是立刻在我们求的时候就做工，他也不太能在我们充分的有信心以后才做工，因为可能没有多少人在他没有做工的时候就会走上充分有信心的道路。换句话说，像亚伯拉罕那种情形，你要知道那是神给一个人很大的一个尊荣，就是他对他有信心，神对他有信心，知道这个人经得起这一件事，他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应许他，每一次碰到他就再一次应许他，然后什么都不做，这个人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一直坚持到底。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就很好。如果有的时候你祷告不是立刻蒙垂听，不要觉得神不爱你，说不定是神特别的宝贵你，特别的看得起你，有可能其实你会在神没有垂听祷告的时候会怀疑他不爱你，就表示你不太配得着神这样子看得起你。但是你看神并不在中途就对人做出认定，他还是继续的训练我们，帮助我们，然后他在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工作，也有可能那个成为下一步他建立你的信心的他的做法。但是最终他把所有这些你能够建立起来信心都归诸于你的成就啊，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在建立我们的，你听懂我在说什么？神就像一个很好的父亲一样啊，他不是很快的对儿子做出认定，他尽量帮助他，可是他并不是替儿子做所有的事，而是训练他。那中途在合适的时机他施以一点援手，最后能够把他的儿女训练成坚固有信心，然后神看着他会称赞对方，那是他的成就，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其实我刚刚在给你讲的是神造人的时候他对人的永恒的旨意的一个纲要，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他照我们想要我们像他，可是我们并不像他，而这一路上他怎么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最后当我们他能够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神并没有说那里面只有1/3是你做的，1/3是我做的，神没有这样说。神看到是我们的产业，在那里圣经好几次这样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得着称赞，得着神的称赞，这个 约翰记载这个大臣也是这样啊。但是我刚刚说我没有办法更仔细的跟大家讲的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哦，你只要下一次你帮助人的时候，只要像耶稣一样，当人家来有一个祷告，你就先拒绝他，或者说一句像这种话，就是你们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然后接下去的发展就会这样。我不知道，没这回事，每一个 case 不一样啊。你知道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约翰福音有许多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学习主怎么做个人工作啊。而在这一点上，我不是要用这个大臣的故事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回应一个到你面前有需求的人啊，然后后来的发展就会变好，或者是这样发展。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需要让神给我们智慧啊。每一次都不一样，因为你从约翰福音你会看见啊，各个例子主都用不同的方式，但是总是引向让对方能够把眼目转移到他自己身上，转移到主自己身上，而且建立信心。就像上一个星期我们讲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怎么样把他的眼目从属地的事转移到属天的事情上面一样。这里有一段话，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点点疑问啊，这个疑问不是去怀疑圣经的话，也不是要你一定要马上去问人，而是你要去思想一下哈。你读圣经要这样嘛？你这圣经要懂得问问题嘛？就是不是主耶稣跟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约翰记载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有没有信？有啊，约翰记载的啊。可是后来当他回到家，发现他的儿子真的活了，而且是主跟他讲话的那个时间就好了。这里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你不问这个问题吗？那到底是前面还没有真的信，后面才信，还是怎么回事？或者是后面的信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信，你觉得呢？我选择觉得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信，因为有许多主耶稣跟人的对话或者伸手帮助人的时候都有这种事，就是也许那个人的需要得到帮助，也许是一个病得医治，或者鬼赶出去，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可是后来主再跟他讲一些话以后，那个人就好像更预备好抓住更要紧的灵魂的救恩，对吗？这里可能也是这样，有可能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这个信跟先前信耶稣医治好他的儿子的信有一点不一样啊。你有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变化啊？我们原来把焦点放在相信耶稣的一些作为上面，后来我们的信心变成完全放在主自己身上，那样的信心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跟他有更多的连结，我们成为一个爱神的人，渴慕神的人，一个喜欢亲近他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得救而且继续走在得救的路上的信心。既然有这样的过程层次，就表示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经历第一步的信，但是没有迈向第二步的信，对吧？有这种可能。 所以圣经才特别记载他们怎么样迈向第二步的信心。我自己服侍主许多年，我也看过许多次像这样的情况，人为着一个特别的需要，以及身体或者心灵或者婚姻或者家庭或者事业，无论什么样需要，所以他来寻求神，好好的聚会，后来他得到帮助，得到帮助以后，或许他会开始说一些感谢的话，也许会做见证，说不定还说一些励志的话。但是再过两个星期，再过三个星期，后来你就逐渐发现他开始淡出聚会，因为他现在不太有需要，缺少那个当初使他来聚会的动机。他没有因为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就认出主来，就好好的跟随他。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大家，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里面神迹这个字是记号的意思，像英文就直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神迹。你知道英文的神迹其实神迹是用 signs， 那就是记号的意思 sign。 既然叫记号，意思就是说神迹的本身不是问题的核心，对吗？它只是一个表号，一个记号而已，那个记号所指的本体才是更要紧的。可惜就是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对神的认识常常停在记号上面。他们如果要见证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他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有主为他们行了怎么样的神迹，主做了什么奇妙的事而已。只等到他们越过这些，而开始觉得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使他们可以跟神连结，可以渴慕神，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才是更大的神迹。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才真的迈入像这个大臣一样第二个阶段的信吧。你觉得呢？试试看下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找出像这样的话语来，给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想办法自己去找到答案，好吗？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约翰的记述，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九节，一起来读。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里有一个小字，也许我们也应该读。等候水动了，你开始读。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不论患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后边我来读。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他得医治以后居然不去留意那个人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些犹太人常常自相矛盾，我们之前讲过，在第八章当主说他们是魔鬼是他们的父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没有别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他们都敢说神是他们的父，这个地方耶稣说神是他们的父，他们就要逼迫他。我先让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约翰记载他的福音书的时候比起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他似乎更注意时间日子节期等等，甚至注意这些的次序。你记得路加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在卷首一起头就明确的标记出来说，他先考察以后就按着次序写这一卷福音书，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一章前面这样讲。可是后来我们有跟大家说，路加福音有可能确实大致上按着时间次序写，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是这样，大概从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一直写到他在成长以后开始服侍，后来最后进到最后一周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等等。但是我们也讲过，路加其实并没有那么完全的按时间次序写，特别在第九到十九章，很明显第九章结束的地方已经提到他已经往耶路撒冷去，而且根据整个福音书所写的，他的路线应该是往约旦河东这样往南走，可是却在那一然后一直到十八章十九章他终于又最后一次进了耶路撒冷。理论上如果完全按照时间次序，那么九章路加福音九章到十九章应该都发生在那个地方那个时段。可是我们知道那一段话里面，第九章的末了一直到第十九章的开头，中间不止一次记载，忽然就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或者在什么地方。所以之前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路加所说的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也许他不是完全指着时间的次序啊，而是指着道理上的次序。我也告诉大家，他有好几次你可以看见他在记载的连续的记载两三件事，可以合起来成为一个好像他想借着主耶稣的事迹或者他的教训合起来表达一些真理啊。所以我在这一方面他很明显的跟马太马可有一点不一样，马太马可的记述比较像是流水账式的记述，不太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虽然他也有一些连续性的整个都在讲天国的比喻啊等等，但是大致上他在记那些事迹的时候比较像流水账式的。可是路加不太是这样，但是约翰他没有说他是按着次序写的，可是我觉得约翰蛮按着时间的次序写的，很多圣经学者也认为是这样。比方约翰福音记载了三次记载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事实上一般的圣经学者大致上特别是依循着约翰福音这些记述，所以就判断主耶稣工作他服侍的时间可能大致上有三年左右，有的人把它讲多一点说有三年半，有的人就说三年，到底有没有满三年我不知道，但是 他经历过三次的逾越节。你知道经历过三次的逾越节不一定有三年，对不对？你知道吧，这是质数问题啊。如果他有四次的逾越节，那你可以相信他满三年以上啊。如果只有三次的话，你只能说两年或者两年多，甚至有可能啊，对，就是有可能是两年或者两年多。还有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特别是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里常常一段的开始说次日第二天，哦，接下去下一段说又次日，再来一个第三日。其实约翰福音不是只有第一章第二章有这种情况，在后面的篇章里面你会发现他也许没有用次日，有的时候用了，不是每一次都用，但他有的时候记载的故事，可能我们的圣经后来的人把它编成不同的篇章。可是就像比方第七章开头的时候，主耶稣是预备要上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啊，可是你看他继续写下去，非常有可能第七、第八，甚至第九、第十，有可能是蛮连续的，在那一次上去过节的期间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约翰福音有可能他记载了主耶稣的故事，并没有遍布在主耶稣服事的三年当中的各个时期，他有可能只挑了其中几段时期来讲，而每一段时期有可能讲出不止一件一个事件来。你可以试试看用我刚刚讲的这个再去读约翰福音，找一找看看，看你会不会同意啊，会不会觉得有可能约翰福音是这样记的。我觉得这个是约翰福音其中一个不同于对观福音的其中一件事，所以也因此约翰福音记载了比其他三卷福音书更多的主耶稣在服事的那三年当中，来到耶路撒冷，在犹太的境界，来到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其他那些福音书会记载最后一周，这个约翰福音也记载很多，他们也记载几个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但是不像约翰福音这么多。那就是因为约翰福音记载了好几个节期啊，而以色列人过节期都是要上耶路撒冷去的，到圣殿那里去的。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一共提到节期共用了17次讲节期，17次。马太才用了2次，马可也2次，路加用了3次，约翰一个人用了17次。我们以前讲过尼托生弟兄讲过的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在一个布道会上面，他晚上的聚会，他讲完道以后，有一个男士来跟他谈话。那个男士是这样谈话的，他不是来问他问题，他是来告诉他说，先生，你今天讲的东西我都不信。他也自我介绍，他是一个大学教授。那尼弟兄没有多跟他争辩，大概跟他谈了一小会儿，然后送他一本约翰福音的单行本。我们现在好像很少有这种东西哈，以前的时代，像我小时候，教会比较常会有那种马太福音单行本、约翰福音单行本。现在的教会好像不太用这个，可能很容易就整个新约圣经给人。我所以知道有那个，是因为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就发现我家里有马太福音的单行本、约翰福音单行本，我爸爸放的。 那时候我看的，我从来没有去翻它，我从来不知道那是基督教，但是我还是有印象有这么一回事。好，那个教授拿了约翰福音单行本回家了。第二天聚会的时候，尼托泽弟兄在台上讲道，他就注意到那个教授又来了，然后他就一边讲就一边留意那个教授的表情啊、反应啊，不知道，因为他昨天说你讲的我全部都不信，那今天又来了，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可是尼弟兄后来跟人家讲，就是他在台上看不出那个人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也看不出来什么回应。我们讲道的人有时候看得出人家的回应的，比方该笑的时候会笑，表示他有真的听进去。那种你如果讲了一个别人都笑的，他就坐在那这样，要不就他不专心，要不就他听不懂，要不就是他不同意你的话。可是你做成弟兄都听不出那个教授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可是聚会结束，那个教授又再来找他，他告诉李多生说：“我信耶稣了。”怎么信的呢？他说：“我那天回去就开始翻你的约翰福音，我是带着批判的心翻的。然后就翻着，我发现，我读了一两章就发现，这个人好像知道他在写什么，因为他写着次日，又次日，第三日。”有趣哦，一个人可以因为约翰写的次日又次日第三日信耶稣，所以你看相信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猜想，这尼托生没有加上注解了，可是我猜想，这个教授大概是很知性的，他可能以前以为圣经都是写一些宗教的道理啦，都是写一些像这样的东西，可能就像佛经一样。他不会想到圣经怎么会是写成好像在写一个故事一样，还有明天发生什么事，后天发生什么事，这样就因为这样他的心就软下来，就打开。当然他不是因为次日又次日得救的了，是因为这些使他心不再抵挡神的话，就进到他的里面。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它记载了三次月检。第一次在第二章，记得吗？那一次主说他拆毁圣殿，你们拆毁圣殿，第三天他要再建立起来。后来他们控告耶稣的时候，其中一个控告他的点是这个啊。第二次在什么时候？第六章，五饼二鱼的故事，前面记载了主耶稣遇见的是月节的节气，对吧？六章第四节，十一章快结束的时候，拉撒路的事件记载了之后，记载了月节。那个第三次的月节就是主耶稣预备钉十字架的了啊。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第七章，他提到祝棚节。一般相信第八章继续延续着，因为它里面的技术还有里面的内容，你如果继续看，用约翰的一贯的手法，就好像之后发生的事是第二天的事，对吧？我看第九章他怎么开头写的，耶稣过去的时候是这样开头的，而第八章结束的地方是说他们因为耶稣讲的话要拿石头打他，主耶稣就从殿里出去了，紧接着那一节说他出去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这些有可能都是连在一起的。而第十章开头讲的话看起来跟第九章结尾，也就是因着他医好那个生来瞎眼的人，犹太人跟他的辩论的话，很显然那个内容是这样延续下来的，所以我才说第七、第八、第九、第十非常有可能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也许就是在祝棚节那几天发生的。你知道约翰还记载了另外一个节气叫做修殿节，听过这个吗？有没有听过修殿节？ 约翰福音什么地方提到修殿节？
第十章是吧？
好牧人的比喻之后，第十章快结束的地方，修殿节在律法里面什么地方记载修殿节的？你们的手机没办法搜寻这个啊。旧约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修殿节，没有，那不是旧约圣经，也不是律法里面的事，那是在旧约圣经结束以后到新约开始之前，中间那段时间有差不多400年左右，我们称它叫两约之间发生过的故事啊。希腊的一个君王来亵渎圣殿，所以犹太人有一些人就起来反抗，后来演成了犹太的独立战争。那他们反抗以后，后来就打败了当时的希腊的军队，就光复了圣殿，把圣殿收回，而且洁净圣殿，重新献祭。后来他们称它叫修殿节，有时候好像叫做光明节吧。那个时间有可能在阳历的12月左右，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差不多在阳历12月左右，也就是他们的历法9月、10月左右有一个修殿节。可是显然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就过这个节，他们有这个节日。上个星期我有提到修殿节，你知道吗？记得吗？我在讲什么？提到修殿节，你还记得吗？我在给大家讲犹太人怎么看70这个数字，有没有？他们认为犹太人每一年一共有70天的节日，你还记得吧？52天的安息日，7天的逾越节，8天的祝棚节，1天的五旬节，1天的普尔节，普尔节是圣经的话。以斯帖记的故事，还有1天的修殿节。可是摩西律法里面有三大节期，约翰没有记载五旬节，你有没有注意过？哦，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五旬节，对吧？所以有的人认为，第五章。不知道为什么约翰在别的地方都有提到节期的名字，这里却不肯为我们多加一笔，害我们2000年来常常在那里猜测这是什么节期。因为他没有提到五旬节，所以有的人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五旬节。然后这个地方提到那是一个安息日，对吗？还蛮合乎五旬节，五旬节只有一天，而且那一天是一个安息日。他不是按7天一个安息日的，他即使不是轮到安息日，他那一天仍然像安息日一样啊。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好像不完全是7天一次，在有节期的时候，有时候会增加安息日哦。那我们都知道，五旬节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就是圣灵浇灌下来啊。我们开始经历神的丰盛，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用到这个地方来看啊，主怎么样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神在律法里面要他的百姓节期三大节期都要上耶路撒冷到圣殿那里去敬拜啊，为着要让他们纪念神。在旧约时代，神用这样特别的日子，一个特别的地方，好叫人来寻求他啊。其实神不是只在节期才跟人在一起，对吧？ 也不是只在圣殿才有他的同在，可是旧约一向都是用有限的要教导我们无限的事，用有形的教导我们无形的事情，用外在的教导我们内在的事，这个也是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到过节的时候，他们上耶路撒冷去，他们在那里要敬拜神，聆听神的道，献祭，献上礼物等等。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你也可以说来参加一个聚会就是要做这些事，甚至你自己一个人每一天你来迎见神，你也是在做这一件事，对吧？而主耶稣，对主耶稣来讲呢，我觉得约翰福音老记载主耶稣在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他不是只是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也守律法这样做，我想主耶稣在这一点上他是以神的儿子救主的身份上耶路撒冷过节的。他上去过节做什么呢？要叫人遇见他，要叫人遇见他，在这里就是像这样。所以我们都应该对聚会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聚会最要紧的事就是来遇见耶稣。而且你应该知道主耶稣比你更早就在聚会中等着你来，因为他会来参加这个聚会，为了要让我们遇见他，对吧？主常常做一个神曾经叫以利亚做的事情，他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而我们的主常常做这一件事，想办法让我们可以得见他，多么奇妙的事。我们不是要费心力去寻求神，可能要上天去取下来，可能要过海去取过来，不是的，因为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在你口里，主就运行在那里，他自己等着要来遇见我们。常常这样想很有帮助，对吗？你如果会这样想，你就会继续持守住我们喜安堂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来聚会的时候，聚会还没有开始之前，你已经开始在聚会了，你会在那里安静亲近主，而不会在那里菜市场似的叽叽喳喳讲话。我不是说讲话是不对的啦，有时候我们借着那个联络一件事情等等，可是你会意识到主已经在那里。所以我们按表来说是7:30开始聚会，我想对有一些弟兄姊妹而言并不是7:30开始聚会，你随时可以在那边遇见神的。在这里记载有许多的病人，可是主医治了其中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写，在那一天到底在毕士大池子那里那么多的病人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得医治，我不知道，或许就是有，大概也不是每一个人，或许不多，可是主医治了这个病了38年的人，是不是这个人比别人更好？很多人在有需要的时候都会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我要更好身才会做工？他们为他的病祷告，然后没有立刻得到医治，然后他们就收集留意别人的见证，然后他们就会发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没有像他们那么好，所以才没有得到医治。可是在这里主完全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主完全没有叙述那个人有什么好的地方，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人几乎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想得医治， 因为主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要痊愈吗？主问这个问题有点笨，不是吗？可是那是必要的，有两个原因问这个问题是必要的。第一，一个病了38年的人还有期待神医治他的动力是很不容易的，对吗？因为圣经有这样的记载，我们读啊读啊读熟了，看为平常。可是你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开始灰心？38年，不用38年，连3年都撑不过他就灰心了。这个人没有，哎，主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没有说别讲了啦，没什么希望，他不是这样回答的。这里记载了一个，这个水会动，天使按手搅动这个水。这段话我们圣经都用小字加上注解说，有古卷这样说，显然有一些古卷没有这样说，没有这一句话。所以有的学者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原来约翰并没有记载这个。为什么他没有记载呢？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他不需要记载。可是在这里是不是真的天使下池搅动那水？可能读圣经的有不同的看法啊。或许真的是这样，也就是说神保留了一些东西让人还不死的可以看见从天上来的一个帮助，好叫人不会在整天在世界上的生活里面就迷失了，至少一个期望。你看神并没有每一天都去搅动那水，如果真的这样做会比较好吗？大概不会，人到后来大概就习惯了，就是看到那个水搅动跳下去得到医治，他们有可能也不会想到神。你不要太常给他们会好一点。不过有的人觉得那个有可能只是一个传说，或者是他们的迷信，甚至有的人用我们今天对大自然的了解说，那说不定是一个间歇泉。有什么叫间歇泉？有的间歇泉是非常固定时间的，有的是不定时的，就是会喷出来，然后洗一下，洗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喝又喷出来。你们知道什么叫间歇泉？美国黄石公园有一个世界最有名的间歇泉，叫什么？叫做老钟石，我们中文这样翻 Old Faithful 是吧？说它钟石是因为它非常时间非常固定的，所以他们才能够给它做研究，因为很确定两次喷水之中是不会喷水的，没有危险，他们下去探究。不过他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么规律的喷出水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看起来显然有的人真的是下了池子就得到医治。想想看，这个人每一次一听见水动，他不能走，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如果别人不帮助他，他可能要爬着过去，他不能整天都睡在池子旁边会掉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喷水一动他想办法爬过去。也许他真的跳进去了，可是有别人比他先，就是有别人比他先，我猜他也会跳进去，总是试试看嘛，然后又很费力的爬上来。我不知道他跳进去过多少次，有时候我们这样想，会觉得一个是 非常佩服有这样的人啊。另外一方面，也许会觉得神好忍心哦。可是神真的还蛮忍心的。主讲过一个比喻，当在那个比喻里面，当仆人对他的主人说：“你是一个忍心的人。”主没有为这个辩解，对不对？他好像蛮同意他们说的。主忍心看着这个人，一年过一年，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二十三年过去了，到了三十八年，真可怕的时间了。可当那个人得医治以后，所有过去这些都值得，对不对？那是永恒的观念，你知道吧？过去的日子，时间无论多少年代，当成就了的时候，那些就都值得了。那是永恒的观念，永恒是一种完满。所以我觉得主问你要痊愈吗，是要让这个人有机会显出他仍然期待得医治的那种心态，这个使神容易帮助他。我觉得主问你要痊愈吗，还有另外一个用意，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主无论做什么事，他似乎总是希望我们也参与一点。所以他常常在做事之前会跟人有一个对话，或者要人做一件事，记得吗？去和你抹他的眼睛啦，叫他去洗啦。在这个地方，主后来叫他做一件事，就是拿起褥子来走。这就跟叫那个枯干右手的人伸出手来一样，都是叫他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可是主从要他回答你要痊愈吗开始，我觉得主就在做这一件事，让他将要做的事我们人也参与一点在其中，即使我们参与的是比较轻的那一边。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明白，好像在跟神对话一样，甚至有时候说有点像跟神下棋一样。神下了一步，那一步还不是决定性的内容，也就是比方你的祷告还没有蒙垂听，我有可能一直祷告的要神下继续下，可是有可能轮到你下，必须换你。就像这个人回应了主这个话，然后主那边下他第二步棋，怎么下的也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并没有这个人就忽然身轻如燕，然后就腿就有力起来，全身有热烘烘的感觉到神的大能，并没有，而是主给他讲了一个不合情理的话，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吧。他也没有继续逼主继续下，因为现在轮到他下，他马上就下了一步，就是拿起褥子来走，然后就得医治了。我刚才讲的事情你了解吗？思想一下这个吧。我们常常用这个来讲到祷告的法则，可是今天我们是在讲约翰福音里面做个人工作，我觉得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一样可以来思想这个。当你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也需要这样。我在教导辅导智商，其中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你要会发问题啊。有的人做辅导智商，他们根本不懂这个，他们以为做辅导智商的主要的责任就是回答人家的问题，解决人家的问题，不是的，是要发问。发问是做什么呢？让对方可以踏上他得帮助的路。 因为神做工常常是这样，不是说你有一个祷告有一个需求，神就从天上哗哗哗哗哗把事情都全部做好了，不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参与，一方面叫我成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同得冠冕，另外一方面那是一个原则，就是像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讲的原则，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的牧师荣教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比方你也想得到医治，你抓住神的应许，然后你就要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就是像这样，这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东西。好
OK